我渴望刚强，但却总是软弱疲乏。
我渴望成长，但却总是止步不前，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。
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，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，也缺乏动力。
唉，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
生命可以不一样。成主学堂，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，一起学习，扎根基督，向上成长。
今天可一不一样，就是一过都变全新，靠着耶稣就不一样。
扎根基督，向上成长。这里是成主学堂，我是张凡。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旧约概论，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先知书部分的概览。今天我们会一起概览小先知书的阿摩斯书。在阿摩斯书一章一节，阿摩斯告诉我们他来自南国犹大，但是他的讲道是论到北国以色列的。他同时告诉我们他是在犹大王乌西亚、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担任先知的。这就意味着说，阿摩斯本人和这卷书的写作时间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中期。在阿摩斯之后几十年，北国以色列就覆灭了。阿摩斯所处的年代也是在先知以赛亚之前。阿摩斯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很好的时代，在经济上南北两国都在繁荣发展，国境安全，甚至还有所扩张。所以阿摩斯的预言是发生在国家分裂之后，亚述的威胁与入侵之前。南国和北国都对自己的实力很自信，政治经济都很稳定，这是阿摩斯书的背景。那么阿摩斯书的主题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：耶和华对他百姓的愤怒，是因为他们透过压迫自己的同胞和亲属而得财富，并且忽视神的公义和神的话语。我们在上一课学习到，在研究先知书的时候，我们要留意观察那些重复出现的主题。耶和华发怒是因为百姓的罪，并且呼召他的百姓悔改，否则将以愤怒对待他的百姓。这是先知书的综合性主题。在这卷书里面，耶和华发怒是因为两个原因。首先，第一个原因就是他的百姓非常的腐败，他们透过压迫和剥削自己的弟兄来获利。其次呢，耶和华发怒是因为他的百姓藐视公义，也忽视神的话语。阿摩斯之所以提到地震，是因为他想提出这样的警告。什么警告呢？就是说，如果神的百姓不从罪恶的经济模式当中回转，那么耶和华会在审判中降临，并且像地震一样摇动大地。但是神的摇动比任何一次地震都要剧烈。你可以想象，这样的信息是多么的不受人欢迎。就在一代人之后，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侵吞和抹去，北国彻底的消亡了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阿摩斯书的信息。那么第一部分就是神会审判列国。我们首先看到的信息是神会审判列邦，也就是列国。虽然这卷书的焦点是放在北国以色列身上，但在第一章他首先是对周边的列国发出预言。他在一章三节说到大马士革，在一章六节说到加萨，在一章九节说到推罗，在一章十一节说到以东，在一章十三节说到亚门，在二章一节说到摩押。这些都是阿摩斯所处时代当时的外邦国家。我们要注意，神为什么要审判他们呢？神审判大马士革，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。 神审判加萨，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；神审判以东，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，毫无怜悯；神审判亚门，因为他们剖开基列的孕妇，扩张自己的境界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国家的残忍，以及他们给别国带去的压迫、奴役和杀害。虽然外邦这些国家并没有得着从神那里来的启示和律法，也没有十诫的石板，但是他们不能忽视自己内心的道德律和良心，他们也不能被免于神的审判。神审判外邦国家，表现了神完全的主权和王权。神使以色列成为他特殊的百姓和子民，但神有公义的权柄来治理和审判地上所有的人，所有的国家。我们在这里看到，神要所有的国家都在他的审判面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，也因此使神的全权得着彰显。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，无论你有没有听过福音，你都要在上帝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你也有一天要站立在神面前，因自己的罪而受审判。那这是第一部分，就是神会审判列国。那么第二部分呢，神审判他的百姓。神并没有审判完列国以后就算完了，他的审判尤其是针对他的百姓的。在第二章，先知开始对犹大发出审判的预言，然后从二章六节开始，阿摩斯发出一个针对以色列的长长的预言。如果阿摩斯仅仅是说二章三节之前的这些预言，圣约的子民会为阿摩斯热烈鼓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国家，这些外邦的民族在历史上一直是以色列和犹大的敌人，是他们所恨恶的。但是还没说完，阿摩斯却接着说，以色列和犹大，你们的罪神也必不轻看。事实上，即便是同样的罪，先知对神的百姓常常表现为更加严格和苛刻，因为圣约的子民是与耶和华立约的，他们应当比外邦人更清楚地明白神的属性。我们来看三章一到二节是怎么说的。经文说，以色列人呐，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，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。在地上万族中，我只认识你们，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。亲爱的朋友，神的百姓本该是向着外邦人的光，他们应当向世界彰显独一真神耶和华的荣耀。但是令人遗憾的是，他们并没有，他们像外邦人一样腐败、堕落和缺乏道德，甚至很多时候还表现得更糟糕。以色列受审判是因为两类的罪，第一，他们中间有社会和政治上不公义的罪，第二呢，他们在属灵生活上犯罪，他们拜偶像，忽视神的话语，也对神的圣约不忠诚。以色列当时正在一个平安奢华的时代当中，但是社会里却充满了不公义，包括政治的不公义。所以以色列因他们的奴役、败坏、贿赂、驱往穷乏人、偏向富人的社会政治架构而被定为有罪。他们没有按着神对于国家社会的心意而建立自己的社会。神在他的律法里特别显出对穷人的关注，神总是希望以色列人不要在听颂的时候偏向富人，罔顾公义。在出埃及记的经文中说，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枉正直。在生命记十五章十一节，神告诉以色列人，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，所以我吩咐你说，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。但是阿摩斯时代的以色列人却罔顾神的命令，也不关心穷乏人，还逼迫欺压和剥削他们。 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。神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要他的百姓在他面前受审的时候，也要为我们如何在今生对待别人而受审。在马太福音25章，耶稣讲到他要再来审判这世界的时候，他也告诉我们，审判会基于我们如何对待其他人，尤其是对待那些被世界鄙视和轻看的人。在雅各书1章27节，雅各也回应了这一点。雅各说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所以我们要问自己这样的问题，我的心是如何看待钱财的？我们是为了自己而赚取和抓住钱财呢，还是看金钱是神为着我们的生活和侍奉而借给我们的一个工具？我们对待十一奉献的态度是怎样的呢？我们是欢喜的奉献，还是心疼的奉献？我们如何关心和照顾穷人？我们是否关心我们失去工作的弟兄和姊妹，询问他们经济的需要？我们是否在潜意识里对教会中收入比较高的弟兄姊妹充满嫉妒，或者对他们的奉献和帮助毫无感恩之心？除此之外呢，神的百姓也为自己灵性的罪而受审判，这也是神的百姓和周边列邦不同的地方。在2章4节告诉我们，犹大受审判是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，不遵守他的律例，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。那么以色列呢？在2章12节经文说，以色列嘱咐先知说，不要说预言。同时以色列在施行外邦国家的庙祭系统。阿摩斯在2章7到8节责备说，这种现象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，亵渎我的圣名。他们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，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。他们引诱拿西尔人违背向神所立的誓言，诱惑他们喝酒。我们在这里可以学到的是，神的拣选不是免于责任的逃离卡，也不是说被神拣选了就可以在道德上毫无责任。神的拣选其实是加强了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道德正直的责任。有一些人拒绝相信拣选的教义，因为他们认为强调拣选会使基督徒放弃活出圣洁生活的责任。但是先知们并不这么认为，他们强调拣选，他们认为拣选的教义应当在人的心中被建立和确认，并且不断地提醒神的百姓，你是被神拣选和呼召出来的人，你们是分别为圣的，你在世上有一个特别的目的，因为敬畏耶和华而活出圣洁的生活，向所有的旁观者彰显神的圣洁和荣耀。所以你应当回应这一伟大的呼召，成为神呼召你成为的那个人。拣选不应当带来懒惰和松懈，反而应该给人更大的责任。神的百姓因为得着了神特别的启示，所以也有更大的责任。换句话说，也会因为忽视神的话而犯更大的罪。在3章2节说，在地上的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，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。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部分。那么第三部分呢，神必以公义审判他的百姓。神必然审判列邦，神也必然审判他的百姓。阿摩斯接下来所说的是神审判的原因和审判的特性。在7到9章我们看到神的审判是必定发生的，并且神的审判是公义的。神给了阿摩斯一系列的意象，帮助阿摩斯理解他的审判。从第7章7到9节开始，经文说，他又指示我一件事，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，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， 耶和华对我说，阿摩斯啊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，看见准神。主说，我要吊起准神在我民以色列中，我必不再宽恕他们。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，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，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。准神是一根线，一头有一个重物，一般木匠或者工程人员会使用准神。准神是竖直的，重物确保准神不会有偏差，这是一个确保竖直性的工具，一般在建一堵墙的时候会用到。换句话说，准神象征着一个完美的标准，在这个意象中，神用他完美的标准来衡量以色列，评估以色列的罪。这个意象的焦点是什么呢？是神的审判是精确的，是公义的，是完美的。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三方面，神必以公义审判他的百姓。那么来到这卷书的第四部分，神的审判是怜悯的。我们欣慰地看到神的审判是蛮有怜悯的。正如我们在上一课所学习到的，先知书总是让我们认识神的恩典和怜悯。无论控诉有多么严重，审判有多么确定，也无论被用来审判的列国有多么强大，先知总是用救恩的应许来结束他们的预言。阿摩斯在这卷书的中间就开始预先提到他的结论了，他告诉神的百姓如何能逃离将要来到的审判呢？那就是透过悔改。神甚至亲自地赐下恩典和怜悯。在第七章，神给了阿摩斯两个关于审判的意象，火灾和蝗灾。在这里两个意象里，阿摩斯都呼求神的饶恕，而这两次神都收回了灾害。阿摩斯在这卷书的总结部分回到了怜悯和救恩这一主题。他预言将来要来的审判之日，也就是主的日子。在九章十一节，神说，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，堵住其中的破口，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，重新修造，像古时一样。这里的那日是审判的日子，但是在那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倒塌的帐幕，也就是王国分裂和被掳会被恢复，耶和华会记住自己的应许，神的百姓会再度尝到盟约之爱。在十四到十五节，作者继续说，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，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，栽种葡萄园和其中所出的酒，修造果木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，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。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。这是神末后的审判，以及基督再来之后神的新创造。我们得以回到神从起初就希望人类享受的伊甸园当中。我们必须注意到，这样的一个新天新地是和五章十一节所说的审判截然相反的。在那里，耶和华说，你们践踏平民，向他们勒索麦子，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，却不得住在其内，栽种美好的葡萄园，却不得喝所出的酒。阿摩斯在这里呢，他说，那些想要富裕的应该首先寻求公平和公正，并且把你们的盼望放在基督身上，渴望基督在将来的国度会给予的赏赐。这是耶稣在教导门徒要积蓄财宝在天上，施舍给予穷人的时候所重复的主题。最后我们看到神的怜悯扩展到所有神的百姓身上，包括外邦人的身上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《成主学堂》，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，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。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@良友.net，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陈主学堂，我是张凡。
我是林思雨。
我是罗喜乐。
那今天呢，我们概览的是阿摩斯书。我其实很想问思雨跟喜乐，阿摩斯书会不会跟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小先知书一样，就是它的存在感特别低？
会啊，
对吧？好像我们常常会想不起它，忽略它。但是呢，我自己学下来之后发现它对我的帮助会非常大，尤其是它告诉我们整卷书分哪几个大的主题、大的框架，让我们明白阿摩斯他试图告诉我们什么信息。
嗯，它里面有一个主题就提到说，我们要为自己如何对待别人受审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提醒啊。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提到说，阿摩斯时代呢是物质很丰富的时代，经济很繁荣发展，然后整个国家也就比较安全了，没有什么战事。但是呢，以色列人却罔顾神的命令，不关心穷人，还逼迫欺压还有剥削他们的同胞。所以神就说，你要为自己所做的这些行为付出代价，是要受审判的。神这样提醒他们。我就想，当时代呢神这样提醒，那今天我们呢？今天我们其实也要为自己所行的要负责，要向神交账。那来到今天给我的思考就是说，哎，今天我怎么样对待别人呢？是怜悯关心有需要的弟兄姊妹，还是说对这些视而不见呢？我对别人的关心是感到理所当然的，还是说心存感恩呢？那我是否有极度收入好啊，长得阳光啊帅气的或者是比较好看的人呢？有没有嫉妒他们呢？这样。那其实呢，我们所想的一切，所做的一切呢，神都看在眼里的。神观看着这一切，那我们最终是要向神交账的。所以也就是提醒我自己啦，提醒我自己就是要怎么样去对待身边的人呢？常常提醒我的一句经文就是，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，你也要怎么样待人。就是我会常常提醒我自己做一个反省吧。
其实我觉得这卷书呢给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，前面第一章里面提到神要审判列国。其实我觉得就是神他是公义的。就是不论我们是不是他的子民，虽然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是神所拣选的，但是呢刚才喜乐他所提到的，就是其实我们也要审查我们自己的行为是否真的是合神心意的，我们如何去待别人。但是呢我们在这里也看到神他是公义的，他也会审判那些不认识他的这些外邦人。因为神他是全宇宙的神，他不仅仅只是他百姓的神，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让我看到神他的主权。
对，他这里面讲的其实非常清楚，就是他要先审判列国，就是以色列周边的列国啊，一个一个又一个的把他讲完了。其实呢我在想，阿摩斯他是一个很扫兴的人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在当时呢，以色列人包括犹大人，他们两个国家相对来说呢，就类似于刚才喜乐所提到的，他们还是比较太平的年代。也是比较繁荣的年代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阿摩斯他站出来说了这些信息呢，如果他只说前半部分，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听。就是我们平安无事，我们繁荣，我们物质丰富，这个时候如果一个先知来说一些审判列国的消息，我们是很喜欢听的。就是你看神要审判我们周边的列国，他们不敬畏神，当然呢他们被审判是有一定道理的，有一定原因的。但是这个时候你没有停止，你要接着说， 神审判完列国之后还要审判以色列百姓，审判轮到我们了，这很难接受。
嗯，
对吧？
是，
这个给我是最大的反思，就是在平安稳妥的时候，我是不是真的平安稳妥了，还是说那一切都是表象？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说，他们当前的平安稳妥不是真实的，因为当阿摩斯说完这些话之后，很快的就是一代人之后，就是亚述帝国入侵，把以色列给灭了，把他们的百姓给掳走，然后整个民族就被同化了。
嗯，其实新约也是给到我们有提醒的。那我记得就是有这么一节经文说到，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。也就是说，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平安稳妥的一个年代里，但是我们也要警醒。因为经上也说了，在我们觉得平安稳妥的时候，忽然灾难就会临到。
对，
所以就是说，我们常常要有一颗警醒的心，要知道神他会按照我们所行的去审判我们的。
对。
我觉得这里面带给我最大的一个安慰和鼓励，就是神他会审判列国，而且他是公义的。审判完列国之后，他也会审判以色列百姓，而且他也是公义的。但是呢，神的审判是充满怜悯的。就是在最后他让我们看到他将来会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，堵住其中的破口，把那破坏的重新建立起来，重新修造，像古时一样。这是我们期待的。
对，神的审判虽然是严厉的，但是呢他是有怜悯的。那神在审判之前呢，通常派有先知去提醒，就是说哎，你要悔改了呀。就是给人有悔改的一个机会。所以这是体现神的怜悯之一了。还有另外一个方面，就是说哎，经过了审判之后呢，你有悔改有回转，那神也会重新的去接纳，重新的去建立。所以就是给人是有盼望的，而不是绝望的。
所以神给了以色列百姓机会，让他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难还没来到的时候，就借着先知去宣告这样的信息。当然遗憾的就是他们依然没有真正的从罪恶当中转离，以至于最后审判来临。那今天的我们呢，就在现在每一个时刻都是悔改归向神的最佳时刻。这就是我们在阿摩斯书当中看到的。那神为什么对他们充满愤怒呢？就是因为他们透过压迫同胞敛财，他们整个国中充满了不公义，同时他们没有看重神的公义，也没有看重神的话语。那这些信息带给我们今天，就是我们该怎么在当下去借着神的话语信靠神而生活，而不是抛弃神的话，在这个世界当中任意而行，以至于当最后审判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好像觉得忽然临到，其实在忽然之前神已经给了无数次的机会。
是的，是的。
好，那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，借着阿摩斯书，愿我们能够更多明白神的话，也明白神的心意，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去信靠和跟随神。我是张凡。
我是林思雨。
我是罗喜乐。
我们下期节目时间
再会。
再会。